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7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制装饰品藏求救信，美国政府调查；欧洲法轮功学员在巴尔干半岛上弘法讲真相；美国犹太人医生提醒美国的民选官员应该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一组案例；在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2月21日至27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事实。
中国制装饰品藏求救信，美国政府调查。美国俄勒冈州居民朱莉·凯斯在 Kmart 的商店购买的万圣节装饰品中发现了一封来自中共劳教所的求救信，目前美国国土安全调查部门已经启动对这个案件的调查。美国法律第1307条第19款禁止进口国外被关人员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据美国俄勒冈州俄勒冈人报12月23日报道，42岁的凯斯10月份从家中的储藏室拿出万圣节装饰品，打算用它来装饰他5岁女儿的生日派对。当时距离万圣节还有几天，结果意外地发现了装饰品中藏着叠了八折的来自中共劳教所的信。信中写道：先生，如果你偶然间购买了这个产品，请帮忙把信转交给世界人权组织，我们这里受到中共政权迫害的数千人将永远感谢并记住您。这封信说，这个装饰品是在沈阳马三家劳教所二所八大队制造的。信中的英文语句之间夹杂着中文词语。在这里工作的人们被迫每天要工作15个小时，星期六、星期天和节假日也不让休息，否则将遭到酷刑折磨、打骂和体罚虐待，几乎没有报酬，一个月10元人民币。在这里工作的人们平均受到1至3年的劳教，但是没有法庭判决。他们中有许多人是法轮功学员，他们完全是无辜的，仅仅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常常遭受比其他人更多的酷刑。凯斯震惊了，他能体会到写信人的绝望，需要多大的勇气才敢把这信装进装饰品盒里，因为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俄勒冈人报报道说，人权观察的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逊说，我们无法确认此信的来源，但这封信描述的情形跟我们知道的中共劳教所的情形相一致。如果求救信是真的，那就是有人在呼救，要求营救。查理逊说，这正是我们的职责。俄勒冈人报在得知这个消息后通知了联邦移民海关执法局， 该局下属的国土安全调查部门已经启动对这个案件的调查。出售这个产品的 Kmart 公司的母公司希尔斯控股公司发表声明说，他们将调查这个案件，一旦发现中国合作公司使用强迫劳动，将终止合同。
2012年12月初至中旬，欧洲法轮功学员在巴尔干半岛上的阿尔巴尼亚、黑山和马其顿三个国家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并讲述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持续两天大雨后，12月4日天放晴，法轮功学员们来到市中心讲真相、发资料。不少路人接到阿尔巴尼亚文的真相传单后停住脚步，惊奇地问，什么是法轮功？为什么在中国遭受迫害？当了解了详情后，几乎每个人都对中共的罪恶行径表示了极大愤慨。学员们于12月6日在黑山共和国首都波德戈里查市中心散发真相传单，并在那里遇见了当地最大天主教堂的一位叫约翰的主教。约翰主教对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说，共产主义让人们不信神，鼓吹无神论，把人变成白痴了，变成工具，任意作恶，结果导致整个社会道德堕落。再加上现在高科技的现代化生活，人们更不信神了，精神污染，社会倒退，把人类推向毁灭。中共对修炼群体活摘器官太邪恶了，这是反人权、反天理的罪恶，必遭天谴。12月12日上午，学员们走访了马其顿文化部，办公室主任和几位同僚们认真听了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的盛况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他们对中共的恶行十分震惊，并表示要把学员们留下的真相传单送交领导办公室和其他各办公室。
12月17日，美国大费城地区最大的英文报纸《费城问询报》刊登了一封读者致编辑的来信，写信人是犹太人医生杰西卡·罗素。他在信中提醒美国的民选官员应该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并呼吁民众到白宫的网站签署阻止这些暴行的请愿书。在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罗素医生曾说，作为一名专业人士，在道德上我有义务不伤害他人，作为犹太人的后裔，我感到在道义上有责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终止另一场对无辜民众的群体灭绝。摘取活着的无辜受害者的器官是针对人类最令人发指的犯罪，法轮功修炼者是此一犯罪的最大受害群体，他们遵循真、善、仁，向我们展现了传统中国文化的美好，然而他们给我们展现的善良却被丑化。中共的这些暴行已持续了13年半，西方世界应该感到耻辱。
美国密苏里州罗拉日报12月7日报道，该州罗拉市家庭教师艾芙娜女士为了庆祝12月10日的国际人权日，与先生孩子邀请新唐人电视台员工前往播放影片《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并邀请市议会及社区的人员观看。这部影片揭露并调查中共集权政体如何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并呼吁人们共同制止这场迫害。艾芙娜表示，练法轮功可以让人道德升华，身体健康。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四川米易法轮功学员廖远富，2001年1月24日被非法判刑十年，在德阳监狱遭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和肉体摧残。除了经常戴脚镣、手铐、各种酷刑折磨之外，狱警和包夹犯人还用铁丝紧捆手脚。廖远富双手长时间被铁丝捆绑陷进肉里留下的伤痕清晰可见，双腿膝盖以下呈黑色，肌肉萎缩。回家后仍然持续受到当地610国宝恐吓威胁。廖远富于2012年11月7日在迫害下离世，年仅47岁。
四川成都圆明园建筑研究所所长蒋宗林结束五年冤狱后， 10月15日还没离开监狱，就被金牛区610及抚琴接办合模劫持至新京洗脑班继续关押迫害，至今已2个多月。12月23日，蒋宗林的妻子、女儿、兄弟等亲友、同事前往新京洗脑班，要求释放蒋宗林，结果洗脑班同务殷顺尧以及金牛区610人员以卑劣的手段将蒋宗林的妻女谢成新、蒋竹君骗进了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楼中非法拘禁。
贵州省仁怀市69岁的赵明芝，因为坚持修炼大法，被中共邪党多次骚扰，被2次绑架判刑迫害。2012年9月27日所谓的刑满回家时，人已经被迫害的皮包骨，眼睛都抠漏了，饭也吃不下，行走不了。老人于12月16日晚含冤离世。
上海金山区石化海棠新村葛肖天女士，2012年4月在金山区石化某小区被国保恶警绑架，住所遭到非法搜查，一直被非法关押在金山区拘留所，9月3日才第一次让家属会见，当时女儿迟瑶遭威胁。11月4日下午，迟瑶外出突然遭到金山区公安国保绑架，随后金山区检察院以她在网上发东西为由非法批准逮捕，图谋加重迫害。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黑龙江北安市洗脑班解体。黑龙江省北安市洗脑班的前身是黑龙江省伊春市洗脑班，于2012年11月初从伊春市逃匿到北安市通北镇祥瑞度假村里。洗脑班首恶是黑龙江省专职迫害法轮功的610恶人顾松海，他不仅唆使当地绑架通北镇5名大法弟子，还劫持哈尔滨、大庆等地大法弟子10几人进洗脑班。得知消息后，北安市大法弟子立即相互转告，自发组织了接力发正念小组，同时迅即编辑成文发给明慧网。自从曝光洗脑班的文章《度假村里藏匿的罪恶》发表后，引起海内外大法弟子及正义人士的关注，大陆其他省份尤其北安市临近城市的大法弟子纷纷往洗脑班打电话、发彩信、邮寄真相图片和光盘，一时间北安市通北祥瑞度假村里的座机电话接连不断听到真相语音电话。顾松海本人和通北镇直接主管迫害的副镇长刘果成也收到大量的真相电话。最令邪恶胆寒的是，12月2日晚，大法弟子将文章做成彩信发给通北镇政府及当地百姓近500人，在第一时间里将恶徒们的罪行曝光给当地世人，随后2天时间内又将这条曝光洗脑班的彩信发给北安市职能部门和企业近3000人，同时跟进电话讲真相。一时间北安市像炸开了锅似的，有正义的声讨，有看笑话的调侃，到处是议论通北镇洗脑班的声音和话题。在巨大的舆论压力面前，通北镇洗脑班邪党人员害怕了，顾松海不得不释放大法弟子，又把洗脑班参与迫害的人员都解散，然后顾松海本人也走了。北安市通北镇洗脑班从开始到结束，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被大法弟子们强大的正念解体了。
曹东上诉，黎雄兵律师强调正当权益。日前，北京法轮功学员曹东的代理人黎雄兵律师已经向北京市中级法院提交了曹东的上诉信，要求复议北京劳教管理委员会劳教曹东2年半的决定。律师表示，如果北京中级法院仍不予立案，他将和家属一起到北京高级法院继续申诉，至少把这个立案让曹东坐到法官右边，让劳教委坐在法官左边。黎雄兵律师自从代理曹东的案件以来，和曹东的家属遭遇了北京劳教委有意的处处刁难， 企图阻止行政复议，接到复议后也维持原判。对于政府根本不按法律程序办事的做法，黎雄斌律师说，他们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都不能摆在台面上，但是现在已经不能公开耍流氓了，特殊化敏感化的案件也要法律化。对于曹东这类案件，黎雄斌律师确实也有一些压力，一些力不从心的难处，但他认为不能从狭隘的个人成就感体现律师的作用。在这样的一些案件，每一个这样的案件，它都是一点点的积累，促成整个环境的改变，然后是改变所有的人，而不是某一个人。
大陆大法弟子的建议，贺年卡的作用。各位同修，你们好，中国的新年快到了，但是各地还有被邪党非法判刑和绑架的洗脑班、劳教所的同修。我看了第九期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其中堂堂正正修炼，堂堂正正正实法，作者说他的老伴被绑架到洗脑班，他的亲朋好友们知道后就如雪片似的在全国各地向他寄去贺年卡，以此关心在洗脑班被迫害的同修，震慑洗脑班的恶人，也为亲朋好友提供了开创美好未来的机会。我想如果我们每一个同修或者亲朋也能给在劳教所洗脑班被关押的同修寄一份贺卡，或者是讲真相的或者鼓励的贺卡，也是有利的，说的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使用真相挂历救人就救到位。我地区同修们做真相挂历已经好几年了，做的量也比较大，用了大量的资金和时间，也很辛苦。很多同修每天拿着真相挂历不畏严寒到集市上去发，很多常人都愿意要，经常是一哄抢就很快发完了。我个人悟道，发真相挂历不是派发传单给出去就算了，应该先讲真相劝三推，然后再送挂历保平安。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曾解答弟子，很多大陆学员把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作为讲真相的必备物品，见人就发，并不深入讲真相。师父，这当然不对呀，也不知道干啥的，给你一个吧。他刚刚在劳教所迫害完大法弟子，你给他一个干啥？你保护他啥？保护他别出问题，接着迫害大法弟子。你得给他讲真相，让他明白了，别干坏事了，真正把他救了，你再给他个护身符。做到实处，救人不是发传单呐，给一张是一张。个人前屋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本周56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72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长者的敬礼。我外出发送神韵光盘，经过某军区的大门口，看到一位穿着整齐的长者，我迎上前去对他说，送给您一张神韵演出光盘，并向他介绍了神韵。他听后满脸笑容，按以往的经验，我估计他一定会很乐意地接受光盘。我将光盘递给他，没想到他说不要，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他可能看到我微微露出惋惜和遗憾的表情，他身体正对着我，眼睛直视着我，伸出右手非常有力地对我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面带笑容离开了。看得出他了解法轮功，了解神韵。这个过程就是一瞬间，可是在回家的路上我还是久久不能平静。我想起了师父的法证人间狱，我想当普天同庆的时候，不说天上，就是在人世间，也不说民众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同庆和表示感激。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郑州监狱恶警展贵超遭恶报，终身残废。河南省郑州监狱位于新密市， 是河南省非法关押男性法轮功学员的重点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致死致残等事件不断发生，其中展贵超、李国友、牛小学、李喜龙等恶警深受邪党毒害，是邪党迫害法轮功的有力打手。然而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展贵超遭恶报成了残废，李国友妻离子散。恶警展贵超40多岁，郑州新密监狱监区副监狱长。2012年5月底，展贵超从郑州开完会，酒后驾车，在返回新密的途中撞上了停在路边的一辆垃圾车上，当时他的车就报废了，方向盘顶入了他的肚子，双腿撞成重伤，差点当场丧命。经过医院抢救，虽然捡回了一条命，但却成了终身残废，肚子里的东西差不多换了一遍，医疗费花了上百万元。监狱方说花钱太多，还让职工为他捐款。据说展贵超已成植物人，几个月过后现还在医院躺着，生不如死。
唐山市丰润区派出所所长王秀新遭恶报死亡。自1999年7月20日，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仁各庄乡派出所前任所长王秀新屡次闯入公民住宅，绑架大法弟子，翻抄物品，非法罚款数万元，更有甚者没有现金，竟抢走存折并非法支取现金，对大法弟子用刑打骂、拷打、靠绑在树上示众。王秀新曾任丰润区仁各庄镇派出所所长、王官营镇派出所所长，后任阳关林乡派出所所长。任职期间，数名法轮功学员被派出所绑架抄家，并被非法劳教。由于作恶太多，不听善劝，王秀新患上了心痛病，疼痛难忍，曾到医院做心脏搭桥手术，但心脏仍然疼痛不止，已经无法正常工作，可仍不思悔改，最终心脏病突发死亡，于2012年11月27日火化，终年50岁出头。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
12月16日，2012年马来西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霹雳州首府怡宝顺苑酒店成功召开。21位修炼者发言，从11岁的小同修到78岁的老同修，和与会者分享了自己如何在修炼路上去执着，在证实法项目中提高心性及形成整体。15日下午，法轮大法学员来到霹雳州首府怡宝，在靠近市政厅的苏丹阿独加利尔大草场参加了集体练功与排字活动，希望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当地民众。
西澳法轮功团体12月15日参加了博斯市的圣诞大游行，今年有4大方阵：金色法船、造型的花车、扇子舞、舞龙和腰鼓队。这艘金色法船造型的花车和法轮功学员金色的服装相辉映，在夜晚特别醒目。通过司令台时，两位主持人通过麦克风介绍，法轮大法是一个源自中国古老的能使身心灵得到升华的修炼方法。法轮大法学员们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真善忍的原则，看，这还写在他们的扇子上。在全世界有超过100多个国家的1亿人修炼法轮大法，这是澳洲西部最大的游行。据第二天当地的媒体报道，约有25万人来到现场观赏。
真查诺是意大利罗马省的一个小镇，2万多居民。在当地法轮功学员的热心组织下，从2012年10月份开始，他们可以很方便地到附近的法轮大法免费教功班上学练5套功法。小镇政府对于这项利民活动更是全力支持，不仅提供场地，还出资印刷了很多传单，通知居民法轮功免费教功班即将开始。小镇居民学练法轮功后感到身心受益，其乐融融。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 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明慧网的维护圆融是非同小可的。看了明慧编辑部2012年12月18日《你是修炼人吗？师父评语》一文，更清楚地认识到，对明慧网的维护和圆融，正如明慧编辑部说的，是从师父和法的角度看问题，是非同小可的问题。这让我想起几件事情。迫害开始时，我们急切地盼望师父的经文，因为那是导航的灯塔啊。1999年底的一天，我拿着几篇同修给我的邪恶编造的假经文，问正好碰上的当地原辅导站副站长，说这些经文怎么给人不舒服的感觉呢？他说是假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是假的？他说明慧网通知的。我说为什么不把通知复印发给我们？然后我坚持到他家里，把通知拿着去复印发给能接触到的同修。当我把那些假经文搜集起来烧掉时，发出吱吱的鬼叫声，我们在场的几个同修瞠目结舌，方知假经文背后有很邪恶的因素，是害人的。所以后来凡事不是出于明慧网登载的，我们坚决抵制。我们当地的一位同修一遇到有谁传经文，第一句话就是是不是明慧网上的。至今假经文之类乱法的东西都没有市场，不管谁传的再沸沸扬扬，我们当地的所有同修都没被干扰到。师父正法是宇宙中的一大事，师父用以教导指航的经文是真是假，那真是非同小可的一大事啊。所以邪恶才想方设法搞破坏。这就是师父为什么要给全体大法弟子建立一个可信网站的原因。所以维护明慧网的声誉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与所有同修的修炼都是息息相关的。记得有个洗脑班的头子到处迷惑大法弟子，说他是少有的善良人，总是帮助同修尽量不被劫持去劳教判刑，所以他才尽量叫做假保证、假软化都行，说时伪善的表情诚恳的让人要流泪，可是一说到明慧网三个字就恨得咬牙切齿。为什么？明慧网是直接揭露邪恶、曝光邪恶的窗口，而这个窗口却是面向全世界的，也就是说邪恶的恶行在天地间，在整个世界都无处躲藏。这是师父正法时反映在人间的正邪大较量的表现过程的窗口啊。 维护圆融明慧网的正常运转与师父正法，真是非同小可。明慧网是师父正法过程的表现中全体大法弟子每个阶段修炼状态的汇聚和修炼者互相借鉴修炼共同提高的原地，是所有正法修炼者修炼交流的原地。无论怎样，我们首先是修炼者，修好自己是第一重要的，因为只有修好自己的同时，才可能把三件事都做好。可能很多同修都有此感觉，有时过不去关，而学法又暂时难以入心，很苦恼时，浏览明慧网，看看同修如何过的关，借鉴借鉴，会有一下子就轻松下来的感觉。这次明慧网第九届大陆法会，虽然我的文章没有入选，可是我在抽空仔细阅读法会文章后，真是有把自己全身都清洗了一遍的感觉，找到了差距，发现了很多自己尚未注意甚至没有发觉的执着，真的有个升华。我细细地把每天明慧网登载的法会文章复制下来传给新同修看，新同修也在升华。维护圆融明慧网就是在维护圆融我们共同的修炼大原地，我们把我们的修炼状况通过明慧网不断向我们的师父汇报，让费尽苦心救度弟子们的恩师经常看到弟子们的修炼情况，做好三件事的情况。弟子们通过不断的比学比修，不断的精进，不负师尊的谆谆教诲救度的情况，让师父看了欣慰，这是弟子们的心愿啊。同时我们通过明慧网也了解了全世界的大法弟子正式法的情况，所以维护圆融明慧网是从师父和法的角度看问题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它与我们在人表面上与师父的联系，与师父正法，与我们要做好的三件事都息息相关啊。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旧金山湾区大法弟子的文章《怨恨心是从哪里来》。最近有同修特别对有关怨气和怨恨心的问题进行了交流，听了很受触动。回头看自己，发现自己有时也有很强烈的怨恨心。当别人的做法不符合自己的观念时，当别人的言语刺激到自己时，当觉得别人对自己不公时等等，时常会反出怨气和愤恨，严重时会甚至影响了与同修的关系和正实法的工作。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事情过后回头一看，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连自己都奇怪当时为什么陷入那么强烈的情绪中，之后又非常的后悔。我们的真我是不存在这种负面甚至可以说是魔性的物质的，那它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思考和困惑了多日。一，几天前的一个早上，就在睡醒前，我看到一幕很清楚，我伤害了一个人的生命，看场景好像就发生在离这一世很近的一世。我不讲具体的情形，重点是这个生命一直怨恨我。最终我发觉，很多时候我对别人的怨 正是他不断地加过来的恨的表现，他就是要干扰你修炼。其实就我的观察，我不想说所有的人，我看到最近很多同修都表现出怨气与怨恨心的问题，这不是偶然的。在历史上，我们无数次转生都伤害过一些生命，我个人理解，他们的恨是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怨的一个来源。之所以最近比较突出，一个原因是一些重要项目到了关键阶段，它在干扰；另一个原因是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很多生命在急着要债和报仇。我还发现，当我们精进的时候，他们传递过来的怨气就少，越不精进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怨气越重。我的理解是，如果我们修得好，师父都会为我们善解这些历史上的冤怨，但当那些生命看到我们不精进的时候，他觉得对你未来是否能圆满没有把握，无法确信你能给他们福报，他就会这么做。这时师父也没有办法。有的生命甚至认为，你们以前曾在发正念时说别干扰我，以后给你们一个好的去处，但看你的学法练功或发正念或讲真相的状态，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样子，你做的不都是虚假的承诺吗？他们就更加强烈的干扰，把恨和业力不断的加在你身上，让你的怨恨心更重，甚至因而身体上出现病业表现。谈出这些只是希望能对大家有所提醒，我们真得精进，否则不仅对不起师父，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曾经伤害过的那些生命，本来就欠人家的，现在他们干扰我们的罪又因我们不够精进而起。如果我们对身边的一切都像一个修炼的人来对待，包括向内找，很多阻力都迎刃而解。此外，当觉得同修对我们不好的时候，不要顶劲儿，不要对着干，我们正面对待，就是在消除旧势力给我们安排的这些干扰师父正法的负面思维、物质和做法。二，我感到我们表现出的怨气还有一个来源，是旧势力传递过来的妒忌心。宇宙中弥漫着各种各样的物质和生命，你符合了什么，它就在你身上起作用。旧势力妒忌大法弟子能得法，妒忌师父对我们这么宽容，心里不平衡，他们能把妒忌传递过来，也是在我们不精进不向内找的时候，其借口是安排这些让我们提高。我们在表面上还有一些人心，如果能坚持静心学法就不起作用，但如果忽视了修炼，符合了他们，他们就起作用，加强你的执着，越顺着他想，心里越不平，越觉得自己是对的，于是越跟对方顶劲儿或逃避绕开，做的正是法的事情越不起作用，越没有效果。心中怀着怨恨的时候，做的事情是在证实恶，怎么能证实法呢？心怀真善忍才能证实法，法才能在你身上体现出威力来，不是吗？
闹来闹去都是什么？师父在《你是修炼人吗？师父评语》中直接点出，这些年来攻击明慧网的不只有邪恶，还有人心不去的学员也在其中起了不好的作用。在最近所谓先知攻击明慧网的实例中，那个化名什么先知、空空等什么的都是一伙的，孙悟空应该能识破白骨精。师父的讲法都在明慧网上发表，明慧网是揭露邪恶的第一手资料最集中的地方，邪恶怎么化名变脸来诋毁明慧网，都是为了让人不看明慧网，让学员不听师父经文的指导。不久前邪恶以空空什么化名搞骗人骗钱，师父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最近我又听说大陆有邪恶的人在网上搞什么名堂，说什么走过弯路的，做过错事的，干过什么不该干的什么事的，向这个网站交钱。师父这篇经文发表之后，那个所谓先知就在网上为空空邪恶辩护，公然否定师父讲的法。那伙邪恶无论怎样改换姓名，都是邪恶操纵的，针对学员的人心。更多事例可参考附录， 邪恶和学员掺杂作用对明慧网的攻击举例。邪恶为迫害人心不去不实修的学员，断章取义师父讲法来蛊惑人心，只有敌视明慧网的特务才会那样断言，只有人心太重的学员才愿意上当。师父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已经昭示了中共特务的真面目及其下场，带着恶毒之心滥用经文就是诽谤法，诽谤所造下的滚滚业力不尽数偿还还是不可能的。不管被另外空间邪恶势力操控的特务们怎么引用经文，师父已多次直接说其为邪恶，真把自己当大法修炼人来实修自己的生命，不会跟着那些东西跑的。只有那些混世的学员长期爱抠字眼不看实质，爱抠字眼的邪恶利用起来最方便，也是邪恶最常用的把这类学员绕进去的手段。有些则长期感情用事，不去人心，难耐寂寞，喜欢抒发感想，喜欢听小道消息，不实修而妄想达到高层次，喜欢在网上聚在一起互相吹捧。关于谈心得体会，师父早已解答过，我们可以有选择的在事先听一听他要讲什么，尤其我们搞一些大型的会一定要审稿。师父1994年广州对全国部分辅导站站长的讲法，所谓谈体会的论坛，其实就是公开发泄魔性，对社会和新学员产生负面影响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有人建议明慧网增建交流论坛，而师父从来不批准的道理。关于正面认识明慧网的问题，99年720之后，师父在00年10月21日首次重新公开露面。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告诉弟子，那段时间一直不直接署名发表经文的原因，真修弟子都开始明白了正法的巨大艰辛和师父对弟子的无比珍惜，包括明慧网的意义。在2009年的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师父说，有些人不正面认识明慧网，我说他就有问题，一定的。经过十多年正法修炼，现在师父又在《你是修炼人吗》这篇编辑部文章中直接加评语，说明真修弟子应该走过那个阶段了，在正面认识明慧网上已不存在悟的问题，就是自己愿不愿意听师父的话，肯不肯理性的实修了。那些参与和组织所谓签名与明慧网决裂，以及所谓解体明慧生命体的人，你还不危险吗？你不是在帮邪恶害你自己吗？附录：邪恶和学员掺杂作用对明慧网的攻击举例。一，1999年6月到1999年12月，大陆的华丁后来被中共关入监狱死亡，他在论坛上另搞一套，让学员看他不看明慧网。二，1999年7月22日之后到2000年初，个别学员劝说学员不要再做明慧，并说师父说了以后没有明慧了，当时被劝走的一批大陆学员损失惨重。三，2000年1月到2000年7月香港的彭某某事件，当时彭某某自称师父，另搞一套，和特务搅在一起，起着特务起不到的作用，否定明慧网。四，2000年到现在编造谎言，在学员中说明慧网编辑中有特务，让学员不看明慧网。五，2006年到现在邪恶网站等等等等，造谣说叶浩用明慧网架空师父，蛊惑学员不要相信明慧网，云云。六，2000年到现在610洗脑班、劳教所、监狱等邪恶场所利用明慧通讯员在困难情况下提供的个别信息不够准确等情况来全盘否定明慧网。七，近来有人自称学员在各地游走，散布诋毁明慧网的言论，蛊惑学员和明慧网彻底决裂，解体明慧生命体，而且还要学员签名。不正面看明慧网的学员不知道明慧编辑部的提醒，2003年名单问题，2005年看谁还乱法，一批学员上当签名。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一切以正法为重，修炼的路才不会走偏。修炼许多年了，自己的人心还是很多，一些表现明显的人心容易去，有的却隐藏着不易察觉。有时虽然感觉到状态不太对劲儿，但往往无从下手，一时找不到究竟是什么人心作怪。前一段时间感觉身体发沉，疲乏无力，精神上也感到有些困乏，心脏和胸部隐隐作痛，口腔出现异味，说话声音都感到虚弱。以往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的我，最近甚至显出有些超前衰老。表面原因是最近工作比较忙，甚至占用业余时间，搞得身心比较疲惫，学法时间得不到保证，学法发正念有时出现犯困现象，看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心不定，匆匆而过。本来就不多的讲真相时间更少了，周围环境也有些不顺了，三件事的状态都受到一定影响，自己感到明显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了。好在有多年的修炼基础，遇到问题就对照法向内找出人心和执着，一时找不到就挤时间多学法，尽量控制自己少动人念，因为心处其中时往往很难找到问题的根本，感觉有些关很难过，最好静下心来什么也不想，就是大量的学法，把自己融在大法中，法的力量会使修炼人摆脱干扰，呈现置身事外的状态，就不那么执着了。回头按照师尊讲的遇事向内找的法理再找，就很容易发现执着在哪里了。这次向内找又找到争斗心、气恨心、恨铁不成钢的心、自以为是的心、强制心、不爱听逆耳之言的心、色欲心、显示心等等。尤其是争斗心、气恨心、恨铁不成钢的心一直表现得比较明显，时不时就在思想和行为中表现出来，特别是在对待家人同修的问题上，在亲情的带动下经常表现出来，有时还很强，甚至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针对这些强烈的人心，包括其他表现得不很明显的人心，注意日常一思一念，并发正念清理。以往这样向内找清除人心后状态就会改变，可是这一次反复找反复清理，身心状态却没有多大变化，那一定是还有什么隐藏的执着没有发现并清理掉。可是这一次反复找也没找到根本问题出在哪儿。但我想只要坚持静心学法，对照大法向内找这个法宝就一定能找到，因此不论怎么忙也尽量多挤时间抓紧学法，并大量浏览网上同修的交流的文章，学法的状态明显好转，读法时心又恢复了宁静，其他事情很难干扰，日常心态也静了下来，做事思考问题更像个修炼人的状态了。不久前的一天，在看网上交流文章时，同修的一篇揭示色欲心在另外空间的表现的文章引起了我的关注。同修提到师尊关于最后时刻不能被任何人心干扰，要抓紧时间救人的讲法，一下子触动了我心底隐藏着的念头，猛然想起了一件事。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单身一个人带着幼小的孩子，又要应对繁忙的工作，不少人劝说自己成个家，自己都没有动心。最近因考虑孩子上学的事儿，偶尔动过是否能找一个同修成家的念头，志同道合，互帮互学。开始时想得很简单，随着近期工作生活杂事越来越多，学法时间越来越少，常人的想法却不断地放大，甚至联想到如何如何安排今后的修炼和生活，不知不觉中已经是用人心在安排今后的生活甚至修炼的路了，而当时却觉得合情合理，顺理成章。同修的文章让我对照出了自己的人心，对以往不幸婚姻的遗憾和向往婚姻幸福的执着仍然没有放下，把个人的事看得很重，甚至还有隐藏很深的色欲心和求安逸的心。人心一动，那些底层空间的不好的东西就会充斥自己的空间场，导致身心出现异常。就像师父讲法中揭示的，大家知道修炼跟不上，那人心就会浮起来， 表面上大家都会看到，那人心中各种各样人的想法，各种各样的思想来源，都会对你进行干扰。你的思想无论符合了哪一类生命状态，哪一类生命马上就起作用，因为这个宇宙的复杂程度，那是人的语言无法形容的，太复杂了。同等层次中也有许许多多各种因素构成的空间，纵向的、横向的，宇宙中不同粒子组成的空间中还有许许多多各种类型元素组成的各种空间。粒子本身的特性与不同类型和不同大小粒子组成的各类生命，那生命大小种类无量无际，不计其数。你的思想只要符合了哪一类型的生命，它马上就会起作用。你却不知道你的思想来源在哪里的，你还以为是自己要这样做，其实只是因为你的执着引起了他们起作用，从而加强了你的执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修炼中经常会感受到旧势力在每个大法弟子身上的那种细致入微、无处不在的安排，稍一松懈就会落入旧势力的圈套。修好的那一面怎么会执着人的东西？这绝不是真我想要的，绝不能承认旧势力强加的一切。当我领悟到这一切的时候，眼前历史感到异常的明亮，心里充满了无以言表的喜悦和温暖，一瞬间身体一下子像卸下了一座大山一般无比轻松。虽然我看不到另外空间的巨大变化，但我知道是师尊为我拿掉了不知多少不好的东西，弟子真是愧对师尊。现在回想起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摆正个人修炼与正法的关系。在师尊以巨大的承受延长来留给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珍贵时刻，自己却在用人心安排设想以后的生活甚至修炼的路，就像旧势力按照自己的想法安排一切那样，干扰师尊的正法进程。正法已到最后阶段，修炼的要求更高了，大法弟子的路很窄，哪怕仅仅是动一动思念，旧势力和底层生命都会钻空子。不仅个人修炼要出问题，更由于我们的失误会给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带来损失。因此大法弟子只有一切以大法为重，以正法为重，才能走正修炼的路。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谈上网。最初几年上明慧网时，不知向内找，提高自己的心性，只要一遇邪恶封网，自己就上不了明慧网，只得求助于同修。慢慢的随着自己在法中不断提高和看同修交流文章，对于怎样从思想中彻底破除邪恶的封网，以及怎么样才是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有了明确的认识。最近几年没被邪恶的封网干扰过，下面就谈一下自己上网的一些过程。记得有一次看过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同修在被迫害时，邪恶说他上明慧网，同修理直气壮地说，大法弟子不上明慧网上什么网。这句话对我的起悟真是太深刻了。是啊，大法弟子上明慧网，做好三件事，就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是大法赋予我们的能力，大法弟子做不到还不行呢，怎么能被邪恶难住？最近邪党十八大期间邪恶封网，有一两天上网很困难，一两个小时都上不去，因为我不做明慧期刊资料，觉得花很长时间上网太浪费时间，就不上网了。直到两位做资料的同修找上门来，说上不去网，做不了资料，同修又等着拿，很着急。我一看知道自己心态不对了，难上就不上了，不正好是邪恶要的吗？我重新上网，思想中没有封网这一念，大法弟子必须上明慧网，也一定能上明慧网，心无杂念。时间不长， 就用 7.33 自由门限制版打开了明慧网，下载顺利，以后再也没出现上不去网的现象，顶多时间稍微长一点。总结这几年的上网经验，思想中不承认邪恶的敏感日、封网加剧等等因素太重要了。只要你思想中一动这些念头，就会给自己上网造成困难，就是不承认它。大法弟子上明慧网就是天经地义的，谁也干扰不了。这个破网软件不好使，就换一个试一试，就是没有封网这一念，就谁也挡不住你。
Thank you.